别。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只是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善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24章第1节。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第18节。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磨许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21节。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谷穗被割。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不禁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次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求你的灵感动，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奇妙的真理和教导，让我们的心被警戒，使到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被你的话语引导指引，让我们降服在你话语的权柄底下，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的蒙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伯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义人，对不起，如果恶人会兴盛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信靠他呢？那约伯跟我们一样，他看见四方面，恶人凡事都顺利。当你看到恶人凡事顺利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上次说我们需要培养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思想的循环，我们需要看见凭信心来敬畏神，我们需要看见凭信心属灵的眼睛看到天上的事，虽然恶人凡事都顺利。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恶人拒绝认识神的时候怎么办呢？约伯告诉我们，当然他们拒绝认识神，他们拒绝认识神，因为约伯说敬畏神有什么利益呢？神没有给我什么利益，我为什么要敬畏他？这是不认识神的人的出发点。可是 神允许他们拒绝他，这是关键。当神允许他们拒绝他的时候，约伯看见神也可以改变他们的意念。第三方面，恶人似乎不遭遇恶报，约伯也看见这一点。那我们可能不了解，可是上一次我们思想约伯的答案的时候，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说约伯看见他跟我们一样不了解的时候，可是他心里面却是愤愤不平，他渴望公平和公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们人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意念，盼望这个意念引导我们不是离开神，反而是抓住神宝贵的那个救恩，因为神把他的公平和公义放在人的心里面。最后约伯看见恶人义人都是死，他们都是一样的遭遇，那又怎么样呢？约伯看见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那个思想逻辑来教训神，神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而是回到圣经的话，他启示告诉我们他会审判那个坐高位的。在神的眼里，坐高位坐低位最后还是来到神面前被审判。那这就是我们认识耶稣的人的那个保障，那我们就不再抱怨，我们就安静的等候神。因为这样恶人兴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信靠主。不知道你在路上公路上的时候，可能有没有看过那些名贵的轿车或者跑车，那个名字都很长的嘛， Lamborghini Maserati、这样跑过经过的时候呢，又是鲜红色黄色，突然间奔驰而过，很轻易的消失的无影无踪啊！你坐什么车都好，好像跟在后面远远看不到它啊。不过有一次呢，我就很痛快，我有机会我也坐很名牌的车，那么我呢坐这个名牌车就奔驰在前面，后面的那些轿车啊、名贵跑车啊、宝马啊，全部停在后面看我奔驰而去，那个感觉很痛快。那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坐一辆 Volvo 的巴士啊，然后交通阻塞啊，所以那些名贵轿车全部我坐在那个 bus lane 呢，巴士车道上，所以有机会这么有一次，我超越了所有的那些名贵的轿车。约伯的朋友呢，来到这里23章、24章了，其实好像就是那个交通阻塞这样了。他们讲来讲去还是停留在原部，那个约伯，你一定是犯罪了，你要谦卑在神面前。即使我们看22章，提曼人以利法来到第三轮的对话，你知道吗？就他三个朋友讲了，然后每一个讲，约伯回答一个讲，约伯回答一个讲，约伯回答，这是一轮呢、现在是第三轮了，你知道吗？他们基本上的语调还是一样，希望他悔改，希望他来到神面前，一定是犯罪啦，不然怎么会这样？那可是约伯呢，他已经好像那个坐 Volvo bus 那个消失了无影无踪了，他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的长进，我们其实如果思想过去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来回头思想的话，约伯的那个信仰路程在这段试炼当中已经是突飞猛进了。他从第八章开始来认识他跟神的关系，然后来到11章，他开始思想，那么人在苦难当中，一个信靠神的人苦难当中怎么成长，然后来到15章，他不止成长了，他还思想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可以成圣吗？是可以的。来到18章的时候呢，他就思想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不只可以成圣，可以培育一个属灵的眼光啊。那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已经起飞了。最后上次20到21章，他还说既然是这样，在恶人兴盛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信靠神。苦难居然让约伯的那个信仰变得那么的卓越，可是今天呢，他还没有停下来，他继续的往前冲啊。他进一步思想，那么神如果说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信靠神，那么神几时审判这些恶人呢？他今天要思想这个问题。从4方面，约伯的自己的这个答案里面， 我们来看，从四方面来看，那么神几时审判恶人呢？第一方面，约伯看见一个事实，第八到第十节，他看见神隐藏自己。神隐藏自己，在苦难当中很奇妙，神有时候隐藏自己。那我们相信神爱我们，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相信神知道一切，我们甚至认定神听祷告，对不对？记得耶稣自己讲过这个不义的官的那个比喻嘛？有那个寡妇，他说他自己说了，路加福音十八章，他说教导门徒，你们要不住的祷告，怎么样呢？用这个不义的官的比喻，有一个很坏的一个官呢、他自己说自己不敬畏神，又不尊重人。这个寡妇呢，可怜，没人帮助，有一个对头，一直去哀求这个官去帮助他，对不对？那结果这个不义的官怎么样？哎呀，他说还是帮你啦，不然你一直的来缠磨我。不义的官，那个教导，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个比喻的官要教导我们，耶稣自己说了，你看那个不义的官呢、他这么坏，他居然还为这个寡妇伸冤。更何况他说神的选民昼夜的哀求，神难道不会很快的来为他们伸冤吗？当然会啊！你看耶稣自己说了，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个教导，神会很快的为我们伸冤。这就是那个问题了。约伯和我们的信仰一样，他抓住神的应许，他在三到七节，刚才我们没有读的上文，二十三章三到七节，他就来到神面前，我要求告神啊，我要求告神来为我伸冤。第六节他说，他必理会我，他一定会听我的呼求的。可是从第八节开始发生什么问题呢？他说他往各个方向去找神啊，往前找，往后找，往左找，往右找，都找不到神啊，那个是什么的一种感觉呢？以前在加州刚刚搬去那个小镇上，神学院所处的那个小镇上啊，开始还没有上课之前那几个星期要适应那边的公路。那你知道我们新加坡人去那边开车很大的压力了。那第一方面是反方向，那第二方面呢是不熟悉那个环境了。第三方面呢，我刚到那边是临时驾照，所以有点怕做出一些犯法的事情，又不完全熟悉那边的交通规则。更糟糕的是那个小镇呢旁边就是沙漠，那我们新加坡人没有去过沙漠的，所以不熟悉那个路，那些路是很长的，有时候你拐错一个弯呢就跑到沙漠里面去了。所以我在那边有一次办事要回家的时候迷路的时候，你就在那边一直转来转去，一直这边转那边转，转来转去，然后转到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开进沙漠去了，哇，就很害怕，就没办法，又不知道怎么转回来，只好停在路中央，还好路上没有车，我就做一个非法的 U 灯呢，U 转回去，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一条路而已。那种害怕的感觉，转来转去找不到啊，特别是你和神的关系，你有试过这样吗？向神祷告的时候求助无门呢、这个 C.S. 路易斯他写了很多书来深入浅出的解释我们和神的关系。他有没有找不到神的时候呢？在他妻子死去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 A Grief Observed，就是他观察他自己的悲哀啊，他就在那边说了，当你很开心，开心到觉得不需要神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以感恩和颂赞回到神面前的话，那你会发现神会伸开双手来迎接你，这是你开心的时候了。可是当你绝望迫切求助无门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你会发现什么呢？在他悲哀的时候他说，你会发现这扇门呢突然间甩上关闭在你面前，还甚至听到后面反锁的声音啊。他说是这样子的，然后呢 他说接下来是什么 silence 沉寂，你不如离开算了，因为你越等那个沉寂就会越明显越显著。然后他自己就总结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神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好像一个司令站立在我们面前，在我们患难当中却好像隐藏了？这个是他在失去妻子过后所写的一段话。那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起开心的，可是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呢，却是独自的伤心啊，甚至连神也好像隐藏起来了。对于一个信耶稣的人，认识神的人来说呢，那这样的一个痛苦是很难忍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相信，我们知道神答应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可是我们却，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过这个时候，他觉得孤单的时候呢，向主祷告却没有那个神同在的感觉，反而是感觉到神隐藏自己了，怎么办呢？那你看约伯他的信仰的卓越就在这里了，即使他感觉到神隐藏自己，他却还是认定神没有远离他。因为在第十节那边说什么呢？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然而神知道我所行的道路。我们有时候你在散会之后，对吗？你在父堂外面，现在越来越挤了，也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啊。父堂越来越挤，那可是我就常看见很多小朋友，那种一两岁的刚刚会走路，在外面乱窜啊，发现他们乱窜的时候有点担心了。可是我担心的时候我会做什么呢？我就四处瞄了，要看那个小朋友的父母有没有在看他，对不对？啊，如果看到那个父母基本上在注意他，那就我就不管了啊。因为问题不是那个小朋友找不找到父母，对吗？问题不是那个小朋友知道他往哪里去吗？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父母亲在看着他啊，那个是关键。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还是没有远离我们。当神在过去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时刻向我们显明他的大爱，通过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来把我们用重价买赎回来。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有把握了，神一定看顾我们，神一定看顾我们到底，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一直看顾着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把握和盼望。所以怎么办呢？当我们感觉到神隐藏自己的时候，你还是要认定，好像约伯一样，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等候他，到了一个时候他会再一次的显明自己，他会显明自己的。可是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等候，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道路。当我们孤单无助忧伤的时候，好像路易斯甚至感觉到神把门关起来了，可是我们的信仰是确定的。如果你孤单的时候忧伤的时候，这是你的把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拯救了你，他没有办法也不会离开你。神隐藏自己，这是第一点。约伯看见恶人兴盛，神几时审判他们呢？首先他看见在他的忧伤当中，神虽然隐藏自己，神没有忘记他。第二方面，约伯也看见神试验人心，试炼人心。十到十二节，哎呀，我们讲在苦难当中忍耐啊，等候啊，我们整天都这样说了，对不对？那谈何容易呢？怎么看待这个漫长的过程呢？这个偏偏有时候呢，就是开心的时候很快过，忧伤患难好像很漫长啊，不会结束一样。约伯告诉我们，你要看这个试炼，这个苦难呢，为你的试炼。你要看苦难为你的试炼，这才是我们忍耐的方法。那约伯引用古代 他们炼金炼银的方法，他们把这个放在一个炉里面呢，好像真言所说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啊，把金或者银放在一个炉里面熬炼它，然后让那个渣子不见掉，去掉之后呢，流出来剩下的就是那个纯金了。所以他这边就讲咯，在十节，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或者我们就这样翻译，我必出来好像金晶一样了。 I shall come forth as gold。 这个是他的那个观念。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啊，那个 Marines， 他们的招募新兵的广告的那个标题啊，有点引人注目啊。它其中的标题是痛苦，或者说疼痛是软弱正在离开身体。 Pain is weakness leaving the body。 就是你觉得很辛苦吗？那是你的软弱渐渐的在离开你。换句话说，你加入我们的这个陆战队呢，训练一定会辛苦的哦，很痛很痛的哦。可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个过程呢，你的软弱就慢慢的离开你了。对，就看一下那个他们的一些照片呐、啊，那种海军陆战队训练照片，那个新兵站在那里动都不动，那教官在旁边呢、啊，耳朵旁边喊他，你知道吗？你这个笨蛋，没脑的，一直这样喊喊，然后就是那个过程就是这样，甚至有点侮辱。可是这个过程熬练出出色的军人呢，有一个经历过这个陆战队训练的，他在写一本书，他就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在书中啊回忆这个陆战队的训练，他说这个训练是一个投降的过程呢、啊，是一个投降的过程，在每一刻每一个小时，我们都好像有一个喜好，有一个习惯必须放弃下来，我们都必须有一个调整。这个整个过程呢，每一刻都在做一个调整，都在放弃我们的喜好，甚至他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最不重要的就是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吃饭的时候最不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个是一个过程。那这就是熬炼了，神试炼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在每一刻每一个小时你都感觉到你必须放弃，你必须放下你喜欢的东西，你必须接受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的一些责任。不过好像刚才那个作者说的，你喜欢和不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是最不重要的。那你问那些在家照顾孩子的妈妈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每一刻很多时候都在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很多很想做很喜欢做的东西，跟朋友出去聊天喝茶购物都不能做，这个就是熬炼了。你转过身来又有一堆的衣服啊，这么快又要去烫，不喜欢可是就是你必须做的。我们说这是一个破碎的一个过程呢，破碎降服的一个过程，熬炼就是这样，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个意志和喜好，放下我们自己所爱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才能够成为一个更恩慈良善忍耐温柔节制结出属灵的那个果子。熬炼就是这样，试炼我们成为精兵。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个人被破碎了之后呢，降服了之后，他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对不对？一个能够安慰鼓励其他家庭主妇的，很多时候就是他自己有曾经经历过那个家庭主妇的那种的苦难和困难。那一个能够鼓励弟兄能够在他的工作上忠心的，往往就是另外一个在工作上被煎熬过的人，很大的试炼，结果他能够坚持站立的稳固。求神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经过这个低谷啊， 被熬炼之后成为精金，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被提升，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圣洁，被神使用，也能够帮助其他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二方面，约伯看见在这个苦难当中，神不只是隐藏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熬炼，他在试验人心。第三方面，虽然是这样，约伯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正运行他的全能，神运行他的全能。从十三节开始，约伯的这个语调有点改变，他一方面刚刚才说认定、神知道我的道路，我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变成金晶的，可是来到十三节，他突然间有很多的恐惧啊，恐惧，为什么呢？十三节告诉我们，只是他心意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了。那这里的意思，那个他心意已定的意思，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是一意的，他是一个的那个意思，他是一个，有点回顾那个生命记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上帝，独一的神呢、这个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的这位神，这位神他一定义就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了。这个是约伯的意思，因为这样，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神，因为只有他能够运行他的全能不受拦阻。如果约伯在想，这个神的心意不是向我发慈悲的意念，而是来对付我的那个意念，那就很可怕了。因此他很惧怕。我们都经常看新闻报道，对不对？看新闻报道都会看到不同的国家，两个小国或者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一个小国有一些纠纷，大家都希望美国来介入了，不懂为什么、甚至海面上的一些争执、每当说美国的军舰要开往那边去的时候，这个整个情况就改变了。那可能我们就想，美国不是什么元气大伤了，对不对？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在乎到底美国的这个军力有还是那么强吗？所以就上网去看一下那个美国的海军呢、是怎么样的厉害。原来今天美国的海军呢、有19艘航空母舰，19艘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加起来有多少艘呢？12艘。美国有19艘啊，其他国家加起来12艘。而且你看，你上网自己看，这个是公开的，不是什么军事机密的、你看那个图画，你看那个面积，每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都比其他国家的都大，而且每一艘航空母舰都是核子发电的，换句话说，没油了它还可以打仗。而且每一艘航空母舰，你说哎呀，这个这么大只，好像一个肥鸭这样的、很容易去把它打下来，不是没有了吗？这个是想的太简单了。因为上一次美国失去航空母舰的时候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后他就没有再失去过航空母舰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艘航空母舰出发的时候呢，都是有一大队的这个舰队啊来伴随着它，巡洋舰、驱逐舰、核子潜水艇在下面，你要，而且还有防空系统 Aegis， 连苍蝇都进不了、这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军事的那个能力。所以每当大家听到美国的舰队要来的时候呢，还是会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美国的舰队真的来的话，坦白说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们，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能力是可畏的，圣经说神是那个活神，神是烈火，如果神向人发怒的话，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约伯就是了解到这点，所以他就思想，因为在他的 我们坐在这里很舒服，当然能够说，哎呀，约伯你不用担心嘛，你是一个依靠主的人，对不对？那可是约伯不是，你要记得他是在那个患难当中，他在那个恐惧当中，他很勉强的来抓住这个信仰，说，哎呀，神没有离开我。可是他还是会想，如果万一神用他的能力来对付我的话，我怎么办呢？所以还是会有恐惧的。神如果真的向他发怒，他的那个接下来的遭遇啊，比他先前的遭遇还要可怕。所以约伯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朋友们你知道吗？如果这位可畏的神向我们发怒，伸展他的那个全能是可畏的。最近刚好看一部纪录片啊，因为要预备那个乌兰福音施工嘛，讲到这个太阳啊，这个太阳我们知道太阳了哦，每秒钟那个纪录片说所散发出来的那个能源呢，每一秒钟啊散发出来的能源呢，足够我们地球过去几千年来使用，整个地球一秒钟。而这个太阳呢，只是那个银河系里面的数目字，我还要自己翻译一下，两千亿个太阳里面的其中一个。可是它每秒钟的能源已经足够过去地球几千年的那个使用了。神是轻慢不得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保罗说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而神伸开他的双手，要我们通过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罪得赦免，免去神将来的那个愤怒。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机会。所以要好像圣经说的，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要放弃自己的恶心，罪人离弃他们的道路来归向耶和华。神会接纳我们，神愿意赦免饶恕我们的罪。神是轻慢不得的，不只是新朋友需要知道，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必须时常记得。毕竟像约伯这样的人，他还是有怀疑的时候，那么让我们更是能够时常来反省谨慎自己，不要轻慢神。因为圣经说什么呢？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个就让我们更加的严肃的来看待。那我们可以思想，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说，我们怎么样的看见我们是不是以神为可畏的呢？以神为可敬畏的一个神呢？怎么样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来比如说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随便的进出，魂游向外啊，那个都是不敬畏神的那个表现。那些都显示我们也许忘记了神是一位可畏的神，神是独一，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回到神面前，这就是我们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的恩典。我们还是可以回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这位神面前，因为他愿意接纳我们，饶恕我们的过犯。为什么呢？那个保障只有一个，虚心认罪悔改的人，因为他跟神的那个关系，他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神愿意赦免你的罪。我们还是可以像以赛亚一样，在以赛亚书64章，他来到神面前，代表这个罪恶犯罪的百姓来呼求神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神啊，你仍然是我们的父，你仍然是我们的父。那这个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与神的关系，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的缘故，相信他得全病称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如果有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刚才说神运行他的全能，可是他的全能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不用再恐惧和战惊，你能够 在苦难当中相信这个全能是为了你的益处，这是第三方面。神隐藏自己，神试验人心，神运行全能。最后第四方面，神突然审判。我们来到24章第一节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问过这个问题，约伯问的问题。24章第一节，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哎呀，神啊，你们如果你已经真的会审判人，你已经定了时间，为什么不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不要让我们知道你哪一个时候主会再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安心了？为什么不要呢？所以接下来从二到十七节，刚才我们跳过去的那一段，约伯呢就描述他所看见的，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啊，恶人继续的行恶，无辜的人、义人，他们可怜，他们辛苦，他们被欺压，奇怪啊，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件事呢？怎么样，当约伯和我们在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来正确的看待，使到我们心里不会不平衡呢？十八节那边就说了，他们如浮萍快快的飘去，突然的消失。甚至在二十三节那边说，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顺利，是神使他们安稳的，被高举，可是他们突然会被审判。那这里的这个挣扎呢，是不只是约伯有，刚才我们读起应经文，诗人在诗篇73篇也是有同样的挣扎。他在73篇看到恶人顺利的，他说什么？刚才有一段其中一节是这么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呢？真的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接下来他就说了，可是他看见在邪恶笼罩当中，神似乎让恶人亨通，却是预备他们受审判。神让恶人被安置在滑地上啊，他描述安置在滑地上是什么意思呢？让他突然的 滑下去，看起来是很平稳的。你说不知道你没有做过那种 溜冰啊，如果你做过溜冰的话，突然你在那边溜溜，你跌倒是很突然的，对吗？因为你以为很顺利，突然间就滑下去了。突然间这些恶人看起来顺利，他的灭亡审判的时间是很迅速的。本地人可能我这个年纪以上的都记得郑章远部长，郑章远部长1979年他担任国家发展部长，1979年，后来我们从后来知道两次收贿赂，1981年和82年，应该是这两年收了两款的贿赂，这个贿金，那就一直没有什么事情，直到1986年11月底，因为开始调查到另外一个人，才揭穿郑章远的这个嫌疑，然后当时这个反贪污调查局了，就请示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可不可以开始公开调查？所以十一月底，李光耀就说可以批准。十二月中就正式起诉他，这个郑章远先生，两个星期而已。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郑章远先生在被起诉之前的正式上法庭之前的那一天呢，就自杀了，留下了这个信件，现在还在，据说还在这个反贪污调查局那边摆在那边给人看呢。过去两个星期他说，我敢，他是这个是写给李光耀的信。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你忠实的郑章远。 看来稳妥，两个星期里面就受审判了。如果没有神赦罪的确据，坦白说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像曾章远的那种贪污，可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确就是这样，很迅速的我们可以掉入沉沦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确定我们的罪有赦罪的那个确据，因为审判可能可以突然的来到，突然的来到。可是很多人不愿意听这个信息，为什么呢？其实耶稣已经告诉我们那个原因了。因为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呢，耶稣说就好像挪亚时代，挪亚的时代人家大家都在吃喝，照常的吃喝婚娶嫁娶，然后洪水就突然的来了。然后耶稣说以后也是这样，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人类也是照样的吃喝嫁娶，然后耶稣也是突然的来。为什么呢？因为真的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突然来了，怎么样会料到呢？其实可以料到啊，现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趁着能够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来到神面前。那怎么样靠着耶稣来躲避这个突然会来的审判呢？怎么靠着耶稣躲避这个突然会来的审判呢？有一个故事能够很生动的我觉得描述这样的一个概念，怎样靠着耶稣躲避审判。那一群这个开荒者在这个美国早期开荒的时候，那些 pioneers，他们在东部开那些车队进入西部那些比较荒芜荒凉的地方，要去开发那些地方。其中的一个车队牛啊马车啊这些慢慢的走过那个平原的路，过了一条河啊，继续的往前走，要到一个地方去。结果突然间整个车队停下来，他们望着远方啊，从西方来的一些烟雾，看到一排的这个烟雾慢慢的向他们飘来，大家就愣住了，因为他们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事情，就是在那边在西方的远处呢有烈火啊正在烧，就是丛林大火慢慢的向他们烧过来啊，这个速度呢是不可能逃得过的，因为他们马车啊小孩子啊这些要跑回到那条河那边去呢，需要再花一天的那个时间，所以大家就站在那边不懂怎么办，这次死定了。然后他们的那个领队呢突然间就说，现在我们要这样做，快点，我们往我们身后面一大块地，拿一大块地用火去烧它，烧了这一大块地快点把火灭掉，就大家都快点去烧了这一大片的土地。然后就好，烧完了火也停了，大家快点，人马车队牛全部跑进去，在这个圆圈的这个大块的地里面，大家站在里面，站在里面就可以了。然后那个火慢慢的来了，然后一个小女孩很害怕说，哎呀叔叔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会被烧死啊？啊，就叔叔说不会的，因为我们站的地方已经是火烧过的地方了，所以火不可能再烧到我们了，明白那个意思吗？火已经烧过这块地方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救恩的那个图画，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那个审判的烈火，直到我们在他里面呢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不用惧怕啊，这个是我们的保障，这也是每一个人唯一的保障。求神帮助你，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来到他面前，因为只有耶稣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恶审判的那个刑罚。如果我们离开他，在他以外站立在任何的位置上，我们都逃不过神的审判。那可是你看诗人刚才我们读的诗篇73篇那边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的 常常的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件事呢，记得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使到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知道刚才所说，我们继续的来依靠神。诗人说73篇11节，他是怎么的改变他的思想呢？从那种起初沮丧，看到恶人兴旺，却突然之间变成有信心了。73篇11节，等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等我进入神的圣所，那他的转机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呢，我们在这个教会以外，我们在周间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容易会忘记，我们很容易会动摇，会怀疑。可是我们回到神面前，回到神的圣所，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冷静的，而且被真理提醒，来看待这个世界真正的那个局势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认定在各样的患难当中，神继续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他已经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珍惜这个来敬拜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回到来这边敬拜神，才能够让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来正确的按照神的心意看待我们的生活，包括这个恶人兴盛的问题。神几时审判恶人呢？第一方面，神隐藏自己。神有时候真的隐藏自己的，这是我们的感觉，可是神知道我们的道路，他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在基督里面爱了我们，所以就让我们继续的来信靠等候他。第二方面，神试验人心，在这个过程等候当中，漫长的路程当中，是一个熬炼，要求我们，神要求我们放下破碎，使到我们能够成为精晶，神所悦纳的人，更卓越的信仰，更成为别人的鼓励帮助。第三方面，神运行全能，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他运行全能的时候是可畏的。那我们要确保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通过耶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安心，他的全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不是来审判我们。最后，神突然审判，这世代是安稳的，觉得自己安稳，可是会突然的滑入这个沉沦当中。求神帮助我们确保自己知道所站立的位置是哪一个位置，站立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上，站立在他所承担的罪的刑罚上，我们就有把握。你有这个把握吗？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你真的是要来到耶稣面前，因为审判会突然的来到。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是面对他的笑脸，而不是面对他在愤怒当中的审判。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向你求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以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主啊，让约伯的话，这位凭着信心来仰望你，在苦难当中认识你的伟人，他的这个信仰的路程，借着圣灵的感动，主啊，也成为我们信仰道路的指引。主，求你就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正确的看待苦难当中的各样的遭遇，也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主啊，实在从约伯给予的警告上得到帮助，使到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因为你是独一的神。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的诗。